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的贵宾就是台中市政府地震局的刘振伦副局长来到节目当中，首先跟副座问好。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振伦。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主题就是区段征收，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了解区段征收到底是指什么呢，来副座跟我们讲一下它的特色。
好，那我想政府为了都市开发的建设，或者是相关的旧都市的一些更新或其他的开发的一个需要，那我们针对一个区域内的土地全部来把它征收，并且重新规划整理，包括开设道路、公园、绿地等公共设施。那当然有些地区我们就规划为住宅区或商业区等可以使用盖房子的所谓的建地。那这些可以使用盖房子的建地，一部分会让当区的土地所有权来领回，那这就是所谓的底价地。那剩余的底价地呢，我们就办理公开标售、标租或设定地上权等多种方式来处理。那这个的收入最主要就是来偿还开发的费用，也就是说区段征收其实是一个自偿性的开发的一个计划，那政府本身是并没有出资，那开发单位必须先向银行来借钱，那借完钱之后当然要负担利息。那整个开发完成之后，就是利用刚刚提到的我们的配余地，我们进行所谓的公开标售，或者是标租，或者是设定地上权。那这些收入就是来优先偿还开发的费用，以及还利息的贷款的利息。好，这就是一个区段征收的一个概念。
对，那很多人说，如何要保障这个被征收土地及地上物民众的权益呢？
我想根据土地征收条例的规定，那所谓的底价地发还的比例，法令里面有规定至少要 40%， 那最高是 50%。 那过去台中市推动的相关的区段征收，包括水南机场的区段征收、北屯机场的区段征收，它的底价地发还比例分别是 40% 跟 43%。 那最近这几年，我们为了提高地主参加区段征收的意愿，那市政府决定办理区段征收的时候我们让利给民众，也就是说地主可以领回土地的比例从法规的最低的 40%， 那目前我们都提高到法定的最高上限 50%。 那目前正在执行中的乌日前竹地区跟乌日九德地区的区段征收的案子里面，地主领回的比例都是 50%。 我想我们为了让区段征收能够落实公平正义，那市政府推动了许多的创新措施，比如说我们有办理全国首创的一个分配户就一个住宅单元的一个安置计划。那另外在我们乌日前竹的地区里面，我们也首创全国最完善的八大的安置计划。那这八大安置计划包括合法建物的所谓的原位置保留，再来是优先分配安置的土地，那另外也是刚刚提到的一户我们就配一个住宅单元可以独立盖房子。那我们也在过程当中补助所谓的房屋补助费、社会住宅的安置、那临时中继住宅的安置、那特别救助金以及二三级产业的安置，我们让适用的民众自己选择合适的安置措施来申请办理。
嗯哼，是好的。那对于说市区以区段征收的方式开发，你们如何跟当地的民众来做协调跟沟通呢？
是，我想在今天现今这个社会里面，要执行相当的公共政策都必须要来跟民众做很多的说明。那为了让当地的民众了解区段征收的意义与目的，我们举目前正在办理的九德区段征收为例。我们在这边办理了一个社区的一个培力计划，在整个计划内容当中我们指派专人来驻点服务，那并且也举办了睦邻的座谈会以及进行的家户拜访等作业，希望能够强化跟民众相关的沟通管道，那降低民众对这个资讯落差产生的负面效果。那在这个案子里面，我们除了召开市场的睦邻座谈会之外，我们也指派专业的服务人员驻点，那办理家户的拜访。好，那这个案子我们从刚开始同意 加入区段征收的人数大概只有 30% 左右，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不断的沟通的结果，已经提升到 67.8% 左右。那同意办理区段征收私有土地的面积啊，也从 30% 提高到 61.9%。 那我想这个就显示我们在执行区段征收的培力计划，让不同意的民众转而成为支持的民众。那另外我们也要将相关资讯能够让民众的随时知悉，那我们也建置了赖官方的账号，设置了专区的网站，那我们制作了相关的 QA 的动画，能够希望民众想要知道区段征收的各种状况的时候就能够上线能够了解，那保障他的权益。
对，那以这个水南机场的区段征收为案例的话，那对于台中建设发展你也来聊一聊哦，有关于我们台中市的区段征收未来的发展到底是怎么走呢？
好，我想刚刚前面也提过的区段征收当然就是为了都市的开发建设或者是旧都市的更新取得公共设施的一个整体开发的方式。那大家也都知道建设需要花非常大的经费，那如果使用区段征收的方式来讲，我想可以创造政府跟民众双赢的局面。那我们以目前已经完成的水南机场的区段征收为案例，来看看区段征收对我们整个市政建设它有什么样重大的效益。那我想就是说比较长一辈的人士都知道，台中市当时在市区里面有一个水南机场。那水南机场因为它的开发受到限制，也只有国内线，所以那后来政策有把它迁移到所谓的清缺港，变成一个国际机场。那原址的地方是不是要进行再开发？那这个部分我们市政府就以整合的方式来，除了原来航空站的用地之外，与零星周边的土地以区段的方式来办理。那这整个的面积大概是250公顷。那在做这个地区的都市规划的时候，当时市政府大概就有前瞻的规划，以智慧、低碳、创新为三大目标的主轴。那在这个整个范围内规划了5个专用区，并且来推动3大基础建设以及5大亮点的建筑，整个投入超过500亿的经费。那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打造水南地区成为未来前瞻与创意设计的智慧城市的示范区。我想这个是大台中都会地区接轨国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磐石。那整个的基础工程是在109年的6月验收合格。那其中整个园区250公顷里面，公共设施比例高达50%。那其中被誉为台中之肺的中央公园，也在109年底完成。它的面积是67公顷，哇，整个是台北大安森林的2.58倍。
是，那再请问副座，目前水南经贸园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重大建设呢？
好，那就刚刚提到的，其实市政府在规划当时就有3大基础建设、5大亮点建筑来推动。那什么三大基础建设呢？就是台中的中央公园，台中都市之肺，然后这个也是全国单一的公园最大的。那再来就是必须要有完善的停车场，所以我们在中央公园的底下也新建了停车场。那因应未来当地的开发，所以我们也预先建设了水资源回收中心，让将来的废水能够有效的处理，能够来提升当地的居民的生活的环境。那再来有5大亮点建筑，我想这个是我们台中市民也慢慢可以看到这个结果的。其中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台中流行音乐影音中心，它在100年来完工了，那目前正在招商来整修它里面的硬体。那未来开馆之后，我想是当地所谓的多元文化创作以及影像内容孵化的一个摇篮，可以创造我们台湾流行文化的一个地标。那另外就比较重要的包括台中的国际会展中心，我想这个是全国临街绿地公园，因为 它就在中央公园的旁边，最大的一个会展中心，所以参展之后民众还可以在那250公顷的森林公园里面去进行所谓的游乐休闲。那再来绿美图，我想这个是以公园中的图书馆、森林中的美术馆的理念来设计，也是全国唯一结合图书馆与美术馆这样的一个建筑意象结合在一起的。我想这个未来都将会成为市民以及游客汲取文化养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域。那当然除了这两个即将在今年完工之外，那另外就是台中市也规划了4大转运中心，其中之一的叫做水南转运中心，那也预计在明年底完工启用。 好，那我想这样的几个重大的建设亮点，当然就是我们未来水南开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
嗯，那讲到水南机场的区段征收，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困难的吗？你们怎么去排除呢？
是，我想这个水南机场虽然已经做完了，那我想它中间的甘苦谈值得跟各位来分享。那一百年开始启动这个水南机场的原址征收，其实它是250公顷。那刚刚有提过，其实当时的台中航空站其实很繁忙的，只是它因为只是国内线，那当然也受限于当地的一个条件的开发，所以它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机场，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开发。那我想一个重大的政策形成不是偶然的，那考量到整个机场的发展以及都市的发展，当时的市府团队为了整个台中市的长期发展，积极拜会中央各部会，那成功的让中央来将台中机场升格为国际机场，那势必就必须要迁移到清泉港地，那这时候的水南机场范围内的土地就可以空出来作为建设开发。那不过当时整个范围内的土地全国的机关非常的多，那只要拥有土地的机关可能对开发的方式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那因此市府各单位在期间内跟所有的机关不断的沟通协调，那在努力的情况之下，尤其要克服里面本来也有军方的管设的设施那接管的问题，那最后台中市政府能够筹资将整个水南园区取得完整的用地变成来整体的开发，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投资比较多的建设，就是因为整个的土地大概都已经变成台中市政府的这个部分处理。
是，好，那另外就是附注我们最近台中市标售土地有很多的声音杂音批评的声音都有，那你们是怎么样的回应呢？
是，我想刚刚一开始有提过区段征收是一个自偿性的开发计划，它的经费都必须是由开发单位也就是地政局向银行来贷款，那可能一贷就上百亿。那接下来我们开发完成告一个段落之后，刚刚有提过除了民众的底价计分肥之外，剩下的土地就是我们所谓的可以拿来做标售标租或地上学设计的土地，这个叫做配余地。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配余地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它叫做所谓的公有地，如果把它卖掉就是变卖祖产，不是，你必须要来做配余地的处分，那包括可以标售，那当然最大的行为还是标售，因为它才能够一次比较大量的将资金取回来偿还跟银行借的贷款以及我们贷款中间的每年的利息钱。所以我想配余地的出售这是一个全国各直辖市地方政府都一样在这样做的，因为必须要自偿开发它的费用。那另外就是在开发的过程当中那产生了很多一些规划的问题，那我们就会想办法要引进各种建设各种所谓的产业能够来进驻。我想 这就是我们未来在这个地区一旦开发建设慢慢进行的时候，它相关的配余地出售的一个结果也可以作为当个区域所谓的管理养护或者是其他的新的开发建设所需要的经费来源。我想 这是所有地方政府在办理区段征收后对于配余地的处理方式全国都是一致的。
是，最后请问副座，就是台中市处分土地除了标售之外还有什么土地利用的其他方式呢？
是，我想这刚刚也有提到过，那除了标售之外，好，除了标售之外，那我们也会看事实的需要，我们利用所谓的专案让售或者是设定地上权的方式，比如说水南的区段征收的部分，那我们都知道台中市有两个很有名的大学，比如说中国医药大学逢甲大学，那因为当时成立的时候可能的效地都有受到限制，很难再很进一步的发展，那正好在我们水南地区我们的区段征收范围内有文教专区，因此市政府就专案让售给逢甲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能够让这两所大学在我们台中在地再继续生根来发展，那这两个大学都在这样的一个土地上投资了相当多的设备或者是建筑然后吸引了相当多的学生来推广所谓的高等教育。那另外我们在这边有所谓的国际会展中心，那我们也知道未来商业的发展一定会越来越盛，那因此经济发展局我们也专案让售土地给经济发展局，能够让他来作为发展国际会展中心所需要的土地，那他目前也正在办理招商的开发当中。那我想另外就是我们目前还有一块土地，那委托本府的运动局来管理， 他辟建了我们全台中最大的中央阳光篮排球场，让所有的民众，包括学生，包括一般的民众，都可以进来这边进行运动，拓展全民运动的一个产业。
好的，今天再次谢谢台中市政府地震局的刘正伦刘副局长针对区域段征收这个主题为我们讲解的这么详细。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广告。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